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第十一课圣约与先知。圣约与先知，在上一课我们一起学习的第十课救赎启示，堕落后的启示，说到救赎启示是在人堕落之后是必须的，也说到这个救赎启示是在历史中渐进的启示，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福音，是罪人得救所必须知道的，不可或缺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这个救赎启示的架构是圣约，媒介是先知。所谓圣约，我们知道约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约跟一般的契约不同，一般的契约是人与人之间两造平等所定下的约定，比方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商业买卖房产等等。但是我们称为圣约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个圣约是由神单方面所立定的，它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人类的真神，他是拯救我们伟大的天父，所以他所立的约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由神当方面所立下的圣约。那么人呢，就是领受或是拒绝，只有这样的可能，人不能够与神谈判，所以人是领受这个圣约，遵守这个圣约就得到约的福气，被约就得到约的咒诅。那么神与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子的圣约的关系，所以整本圣经我们知道称为是旧约与新约，都是用约的架构、约的角度来显明神对人的启示。所以我们说救赎启示的架构是圣约，因为是在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关系里面神赐下他的救恩启示。那先知的这个字的本意是指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传讲神的话，神把他的话放在他的所拣选的仆人，就是先知的口中传讲出来。所以先知是传讲神救恩启示的媒介。首先我们看圣约的启示，圣约的启示，整个救赎启示是渐进的启示，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启示列祖，所以这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在历史中彰显出来。从创世纪第三章应许救主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破蛇的头、魔鬼的权势，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福音的应许是第一个应许，从这里开始。然后继续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得福，还有大卫的子孙，只有基督耶稣是大卫真正的子孙，他的国永永远远没有穷尽，以这个为中心发展到最高潮。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是救恩的启示。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架构中，从旧约到新约，神多次多方的向罪人启示晓谕、明言、审判和怜悯、应许和命令，为要引领人悔改归正，与他建立一个神与人之间相互委身的圣约的关系。而在这个圣约的关系中，神向人施慈爱、赐恩典，那人就应该以守约、顺服 敬拜来回应。圣约在救赎历史中有不同阶段的彰显，基本上我们看见这个渐进的启示的过程，首先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叫首先的福音，接下来我们看见挪亚之约挪亚也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挪亚成为当时世界的中保，神借着挪亚方舟拯救这一家八口，那凡是进到挪亚方舟里面的人都得救了，挪亚也在出方舟之后献祭，献上馨香之祭，这都指向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方舟预表耶稣基督，挪亚献祭也预表耶稣基督献上馨香之祭，把他自己舍得做供物来献给神，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接下来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指耶稣基督，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后裔得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使徒保罗清楚说到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这个字是单数的，不是指众子孙，那是那一位，就特别的那一位，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救恩的关键。那在摩西之约，我们看见神要在弟兄中兴起一位像摩西这样的那位先知，这也预表摩西是旧约的中保，也预表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所以律法世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而来的。那大卫之约也显明耶稣基督是真正大卫的子孙，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在新约像耶利米书31章所预告的新约，那这都显明这些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在基督耶稣里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这些约，旧约里面这些约，每一个约在当时都被称为是永远的约。为什么被称为是永远的约呢？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且都在基督耶稣里得到应验，那这称为，所以称为永远的约，因为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是实在的。所以可见神的应许每一个约的中心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应验。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首先的福音，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都是圣约，都是救恩的圣约，都是救恩的启示，所以称为圣约的启示，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就是为什么当这些圣约到最后完全应验实现的时候，万膝要向主跪拜，万口要向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始终要归于神。所以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圣约的启示，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所以称为是圣约的启示。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圣约的启示是透过先知所传讲出来的，透过先知所传讲出来的。先知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这个圣约的启示，这个救恩是透过先知所传达于我们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兴起先知，从最早这个字在旧约出现是在创世纪里面，说到亚伯拉罕就是先知。在创世纪20章，神对亚比米勒王说亚伯拉罕为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所以先知这个字表明是有神的话传讲神话的人，那 亚伯拉罕可以称为是第一个被用称为先知的这一位。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凡是传讲神话语的都是具有这个先知的角色和职分的。那么从这个撒母耳之后，更是有许多众先知不断的传讲神的话语给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讲到基督耶稣的十架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清楚告诉我们，众先知他们所寻求考察，他们领受他们心里面的基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默示感动，他们写下神的话，是论到救恩，是论到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说到基督是如何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怎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所得到这个启示，这个圣约的启示，这个救恩的启示，传讲这一切是不是为他们自己呢？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见呢，这些众先知都是圣约的仆人，蒙拣选的仆人，为要传讲圣约的中心，就是救恩的中心，耶稣基督。那整个旧约启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以先知为媒介，都是以先知为媒介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在彼得前书第一刚刚所说到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到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讲到使徒他们靠着圣灵把这个基督耶稣十架的福音传给当时的人以及今天的我们。所以无论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都是神话语的出口，传讲神的话语，他们都是具有先知的职分。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就说到，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末世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从旧约来看呢，摩西是神用来传递启示的中保，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到，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么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将神的话传给了他的子民，摩西也是众先知行列之首，他是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他是神所重用 的仆人，在旧约里面扮演重要的地位。那么摩西他所领受在新奈的旷野的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里面领受神的话，他也在这个西奈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话，还有神所亲自传讲的十诫，神用亲自用手指所刻的两块法板都交给了摩西，借着他传给以色列。从摩西之后，有许多的先知不断的领受神的话，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先知是神话语启示的出口。那先知这个字的本意还不是先知道而已，中文翻译叫先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么神将他的话语摆在先知的口里和著作中，借着先知向他的子民传讲救恩真理。那神使用众先知连续不断的传递启示和信息，目的在于不断的坚立 他的救赎圣约，使他的子民知晓明白他的圣名、他的属性、他的旨意、他的作为，要圣约子民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西奈山间的摩西与以色列人立下这个圣约，神就继续不断的差遣他的仆人来提醒、来指证以色列子民要遵行神的圣约。所以先知可以被称为是圣约的见证人。多次我们看见在历史书、先知书里面，神差遣先知指责百姓背弃了神界的摩西所赐下律法这个圣约，说到以色列子民、君王甚至祭司违背神的旨意，拜偶像做一切不合神心的事，需要悔改，要不然就会遭到这个约的咒诅。悔改之后呢，神就不赐下咒诅，赐下约的祝福、约的恩典。所以先知是神差遣来宣讲圣约的信息，不断的提醒百姓圣约的信息，使得神的儿女能够信靠神，无论在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在旧约的子民要等候救主基督的来临，等候救恩的实现。所以旧约里众先知传达圣约的启示，那么在新约里面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最终的启示。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末世借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这个末世呢，是指的末后的世代，是对照旧约而言的。所以从旧约来看，新约就是末世。关于末世这个词在新约里的用法，明显的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比方说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说，讲到主耶稣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也表明耶稣基督降世就已经引进了末世，他的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来除去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指保罗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试探神、抵挡神、背叛神犯了罪，来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以及当时与今天的我们。他说这些事作为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的见解，显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就已经活在这末世了。那很明显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也说到，神借他的儿子在这末世晓谕我们。显然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道成肉身的启示就已经引进了末世了。所以末世就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临就已经开始了。今天我们仍然活在末世当中，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降世，也就是旧约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所预表的众先知所指向的那一位那先知。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基督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基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同一个字，这两个字都是讲受膏者。那旧约里面呢，有三种职分要受膏，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那受膏职分表示蒙神所膏立，有神同在，有神能力来执行神所要他所做的事，来牧养、来教导神的百姓。那申命记十八章第十八节说，那先知显明主耶稣是独一无二那位真正的先知，是众先知所预表的。他是先知，他传讲神的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是君王得胜魔鬼的权势，秉公行义，把他义赐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信靠他得称为义。他是祭司，他真正的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也是旧约立位制度之祭司所预表的。他不只是大祭司，他也亲自把自己献上为最美的祭物，他是最美的大祭司， 也是最美的祭物，所以为我们做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基督耶稣就是旧约 君王、祭司、先知所预表那一位。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是神的启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摩西是在旧约里面众先知之首，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所带来是最高的启示，最终的启示，恩典和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众先知是不过是神的选仆，神的仆人，摩西也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所以他带来最高峰的启示，更美的启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连旧约的摩西也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彰显的背后，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圣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圣子上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太初有道，这个圣子与圣父同在，同在的关系如这个圣经原文所说，是一个面对面亲密的同在。而且这个圣子上帝他与圣父是同本质同权同荣。奇妙的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彰显，当然这个启示是最高峰最大的启示。所以当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世人说出最高峰最终的信息的时候，也就是经过新约里面使徒们阐释明白之后，那新约圣经写成之后，那么系列的这个启示信息就到此终结了。耶稣基督带来最高峰的启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的话。所以使徒们把主耶稣所讲的话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是因为靠着圣灵的感动默示写下来，就成为赐福音书。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到，主耶稣说，我还有许多话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要将我所要说的话告诉你们。所以显示主耶稣当时在世上没有对门徒说，后来却对教会所说的话是透过圣灵所说出来的，就借着使徒写下了新约的书信，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所以四福音是门徒想起耶稣的话写下来的，使徒行传到启示录是主耶稣当时没说，却透过圣灵后来在五旬节之后向众教会说的话。就新约圣经来说，整本新约圣经都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话透过圣灵感动默示使徒们所写出来的。因此我们要说，新约圣经就是道成肉身最高峰的启示。当这个最高峰最高潮的启示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启示了。因此呢，神的代言人众先知的行列，到了主耶稣和第一世纪的使徒先知的时候就告终了了。因为他们传达神的话的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神的话已经写下成文，这就是圣经。所以当圣经在第一世纪结束以前完成写成之后，那么最终的启示已经来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结论说，圣经就是神赐给我们最终的启示，最高峰的启示。在第一世纪终了的时候呢，救赎启示写下成文的过程已经结束，所以道成文字，那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这新约圣经 27卷，加上旧约圣经39卷，整个圣经66卷新旧约全书，就是神要赐给历代教会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正如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时候，在启示录第22章18到19节说到，这个书上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若是有人加添减少，必遭到严重的这个后果，就从生命册删减他的份。那不只是启示录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同样原则整本圣经都是如此。那今天的教会所要持守、所要见证、表明的生命之道，就是这本宝贵的、最宝贵的圣经——救恩之书。而这本救恩之书，就是神赐给他的儿女在新约里面，也是圣约的话，也是透过使徒先知所赐给我们的。感谢神，这本圣经是圣约的启示，也是透过使徒先知所赐给我们的，是救恩的启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传讲这本宝贵的圣经完整的最高峰的救恩启示。所以今天有些异端极端说还有什么新的先知使徒出现啦、传讲神的话等等，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今天神的仆人没有新的启示，而是传讲这一本最高峰终了的启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下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新约的启示。还有什么启示能够比新约圣经更高呢？在今天我们就谨守神的话语，不要被这世代的假师父、假教训所欺骗。今天再也没有新的启示，教会忠于主的话语，传讲主的真理，直到主耶稣再来。因为圣经是救恩之书，是完整的、丰富的救恩启示。因此在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这本圣经本身足够装备我们完全来遵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我愿我们个人基督徒，我们整个教会忠于主的话语，务要传讲主的道，专心祈祷传讲主的话、主的道。愿主的名得到一切荣耀。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透过历史历代众先知和使徒的启示，赐下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就是以基督耶稣十字架为中心，就是教会的根基，被建造的根基。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教会可以传讲持守这本宝贵的圣经真理，让我们不要被世界的这些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唯有在你的话语上被建造，在这个至圣真的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要传扬，要见证，要为这个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真道圣经来竭力争辩。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主的仆人，主的教会忠心传扬主的话语，直到主耶稣再来。愿主的名得到一切荣耀。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学习，愿主与你同在，彼此带导。我是吕路加牧师，我们下次再会。